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过去横霸主，今日大法图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帮助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日。我是农民，今年67岁了，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。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，还去掉了我抽烟和嗜酒如命的坏毛病。再有，就是大法净化我的思想，让我能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。这些都是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结果。今天，我把修炼这些年中身体的变化和思想的变化说出来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。第一部分，病痛折磨，喜得大法。练功以前，我有老寒腿的毛病，而且很严重。具体症状是，一年要穿九个多月的棉裤，冬天穿厚棉裤，春天穿薄棉裤，到五六月种地和产地的时候也要穿有一小层棉花的棉裤。就这样，夏天也好不了几天，一开始立秋就要把薄棉裤穿上，那真是在太阳下晒着腿好受，上身出汗，在阴凉下上身凉快，腿难受，一天天不知道怎么活好。在1996年秋天，我堂哥家办喜事，来的亲友很多，我有一个表叔也来了，他对我这样上半身衬衫下半身棉裤的穿戴很是不解，就问我原因。我就把我病情跟他说了一遍，我告诉他这种病很难治。他说，那你练法轮功吧，法轮功驱病效果很好，现在很多人都在练，我也在练。我一看他气色很好，就说怎么练呀。他说，按照书上说的去练，你到我家去，我给你一本转法轮。1996年农历8月23，我就去了表叔家，请回了宝书转法轮。回家之后，我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。也就是那天，我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照书里说的去做。第二部分，改陋习，加和睦，病体康。提起喝酒，我是冬天一天要喝四顿，夏天要喝三顿，还必须顿顿都喝，一顿不喝都不行。至于抽烟，我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先抽烟。就这两样恶习，妻子非常讨厌，屋里整天乌烟瘴气的。这还不算，我在家里是绝对的霸主地位。就吃饭来说，哪怕饭盆在我跟前，也要妻子给我盛饭，而且吃多少我在碗里画一个大体位置，不许多不许少。吃饺子要吃刚煮的，刚煮的饺子鼓肚的好吃，反正这一顿饺子要给我煮几次，直到我吃完为止。吃面条也是，我吃一碗你得给我煮一碗，我吃下一碗你再给我下一碗端上来，一顿饭下来要煮几次面。为此妻子也是敢怒不敢言，因为他怕我揍他，或者说他被我打怕了，对我唯命是从。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汗颜。通过学大法，我第一天就戒掉了烟和酒。记得那天吃饭的时候，妻子问我怎么没喝酒啊，我说我今天开始练功，不抽烟不喝酒了。妻子要给我盛饭，我没用他盛，自己盛的饭，我就开始吃饭。妻子看着我，小声对女儿说，你爸还能不喝酒？女儿也不信。我对他们说，我练功就得做好人呐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也能吃完饭收拾饭桌，洗碗干家务活，还能做饭了，家里家外的活我都多干。从那开始，我也不打老婆不骂孩子了，家庭从此和睦了。至于我的老寒腿，那是当年秋天，我给别人帮忙割黄豆，因为着急干活，热了也没多想啥， 就把衣服裤子还是薄棉裤脱了，继续干。到收工穿衣服的时候才想起来，我怎么把棉裤脱了呢？哎呀，我的腿怎么出汗了？我的腿以前是不出汗的。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，是师父和大法把折磨我多年的老寒腿治好了，谢谢师父。妻子一看大法这么好，他和儿子女儿也开始练功了。村里人一看我戒烟戒酒，而且脾气也改了，身体也好了，全家一天都乐呵呵的，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真是好，纷纷来学法轮功。全村100多户人家，最多时有50-60人学大法，全村连打扑克的人都玩不上了。练功的这些人都说，我们练功学法不玩扑克麻将了，把村风都改变了，法轮大法真好。第三部分，做一个诚实的人。修炼大法以前，我有一些不好的行为，比如干活爱偷懒，说话不诚实，买卖东西斤斤计较，利益心很重。通过学法练功以后，我改掉了这些不好的行为，大法教我做一个诚实的好人。出去打工，我给别人干活，就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，雇主都说我能干，不偷懒。2021年秋天，我在离家7-8里路的工地上干活。第一天，包工头和我还有另外2个人抬水泥板装车。装完车他说，你真能干，身体好，以后你跟我干吧。有一次也是往车上装水泥板，我一上午就干完了，要是别人一上午干不完。包工头说，你明年跟我干吧，一天我给你300元。他很高兴，中午请我吃驴肉馅饺子，还买了饮料给我喝。这个工地有10多个工人干活，工钱都是200元。包工头知道我不偷懒，给我的时间自由，我的工作就是把水泥板码成垛，计件赚钱。我早晨7点到，中午吃完饭休息30分钟，下午3点就干完活可以回家，一天工钱400多元。其他工友都说，这老头真能干，不累吗？我说，你们看我累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能干过你的。我说，我练法轮功身体好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别看我60多岁的年纪，我的身体是年轻人的身体。他们和包工头都认同法轮大法好，都明白了真相。他们说，你人挺好的。我说，是我师父让我做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。我的活干得好，包工头很满意，工地其他人都走了，他就把我留到最后，把活全干完了，他留了我的电话。第四部分，市场卖菜的小故事。我从2014年开始种菜卖菜，我从不糊弄人，菜价合理，有不少回头客。买菜的人把挑好的菜上秤时，我给的总是只多不少，算账零头不要，买菜的人多数都非常满意。时间一长，有很多人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一起在市场里卖菜的人也知道。一次，一对母女看菜挺好的，就买了几样，付完钱就走，我也没看多少钱，我整理完菜一查，钱多出好几块。我一看那对母女已经走远了，就大声招呼他们回来，他们以为钱给少了，我说，你们把钱给多了，把钱退给了他们。有一次一个人买完菜就走了，我回头一看，地上怎么有钱呢？一看是刚才那个人掉的，我就把那个人招呼回来，把钱给了那个人。周围卖菜的人说，给他干啥，不能给。我说，我们练功人要做好人，不能要人家的钱，不是自己的不能要。还有一次，一个从省城来的妇女要买芹菜根给母亲吃，她老母亲90多岁了，省城没有，这个市场也没有，她很着急。她来到我的菜摊前问我有没有芹菜根，我说，家里有，今天没拿来。他说，你明天拿来，多少钱一斤都行，还在这个地方见面。我说，行。第二天他来了，我把芹菜根给了他，问他够不够，他说够了，问我多少钱。 我说不要钱，你这是孝敬老人，我帮个忙，这没啥。我又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为别人着想。他非常感谢，拎着芹菜根高兴地走了。我也很高兴，因为自己能帮到他。就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，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回想20多年的风雨修炼历程，感触最深的是师父的保护，是师父和大法改变了我，让我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让我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感恩师父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农村老太的壮年人生》，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28日。我今年69岁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，生活在东北一个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，靠种地为生。我自家的地加上承包的地，一共有10多晌水田，还有旱田。我和儿子儿媳三人种地，从不雇人。虽然我已接近古稀之年，但跟孩子们一样在田里劳作，春种秋收。在我周围的人都说，这老太太可了不得，太能干了，能顶2个壮年劳力。是呀，年轻人干活都干不过我，我干活就是不累。我能有这么好的身体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。大法在我身上展现出奇迹，让我从人生的晚年又回到了青壮年时期。我的亲人和周围的父老乡亲因此都认同法轮大法好。第一部分，得法修炼。1998年，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亲戚来我家，给我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我听了以后感觉很好。后来这位同修又为我请了一本《转法轮》。因为我只上过小学1年级，不认识多少字，我就把书放在了一边。有空我就去找人玩扑克。我那时候身体不好，腰疼坐不住，后背总像背块石头似的沉，晚上总让孩子帮忙捶背。我还有严重的关节炎，必须吃药才能睡着，气管不好，到冬天总是咳嗽。有一天同修来了，问我看没看《转法轮》，我说没看。同修说，你得看呢，你知道你背后有多少等待得救的生命让你给耽误了。我听了心里一动，心想，我的修炼还牵扯别人能不能得救，那我真得看了。当天晚上我就拿起书看了几页，一行字不认识几个，但神奇的是，看了之后就感觉身上很舒服。当时我就告诉孩子不用给我捶背了，那天晚上我没吃药，膝盖却没疼，全身还有种从未体验过的舒服，好像一瞬间身上的病全没了。
从那一天开始，我认定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，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开始学法的时候，不认识几个字，我就问身边的人，并联系前后的意思，一点儿一点儿的捋，一句话就捋顺了。说起来真是神奇，慢慢的，我能把整本书的字全认下来了，现在能通读转法轮。有一天，我做了个梦，我去插秧，但找不到地了，看到有一群人在那里说话，有一个女的主动过来跟我搭话，说她给我带路。我看见她穿的衣服都是带圈的，她在我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，她就不停说。我说她好像是附体，她说她都修了800多年了。我说800多年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呢。走到一个围栏，他过去往旁边推了推，我也过去了。我们又走了几步，他就消失了。我抬头一看，那里是离家很远的坚拿山，我就醒了。醒了之后，我明白了，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上的附体，那个他是一条蛇，就住在现实中的坚拿山。从那之后，我身上可轻松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学法时，看见书上的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，我赶紧招呼家人说，大伙儿快来看看吧。家人一看，都惊讶了，哎呀，真是金光闪闪，都感叹，这可真是佛法呀，师父说的全是真的。第二部分，儿女帮我传真相。我有四个孩子，三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他们早已成家，他们没有修炼，但是他们都了解大法真相，从我身上看到修炼大法的美好。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都经常跟我出去发真相资料，他们也都在大法中受益。我的大女婿得了胰腺炎，我给了他一张9瓶共产党光碟让他看，看了之后他说，哎呀，这才是真实的历史。看完一瞬间，他的病就好了，他说这个法太神奇了。每逢过年过节，他给我钱我都不要，他说拿着吧，拿着做点真相资料。家里资料多的时候，我的小女婿晚上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很远的村子发，他为大法做好事，积了功德，师父也管他。有一次他正在我家，他头疼，疼得有点受不了，就跟女儿要钱，要去医院做 CT， 看看脑袋到底是咋了。我随口说，哎呀，做啥 CT， 看看真相资料吧。旁边正好有《明慧周刊》，他顺手拿起，看了两页就放在一边睡觉去了。睡醒后说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男子穿着灰衣服，拿着一个帽子扣在了他的脑袋上，他的脑袋就像过电一样呜呜的响，醒来脑袋可清亮了，一点儿也不疼了。他对我说，妈，这是真事儿吗？我说，咋不是真事儿呢？这是师父给你调整身体，因为你跟我出去发资料，你也是在证实法，你也受益了。他发自内心地说，我太相信大法了。直到现在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不管有多少人，他都敢证实法，说我啥都不信，我就信法轮大法。我小外孙女有一次拉肚子，病情很严重，我二女儿让我带她去乡里的医院打针。我领着外孙女去了乡里，没去医院，直接去了同修家。我和同修领着孩子学了一会儿法，打了一会儿坐，学完之后孩子的病就好了。我问孩子想吃点啥，他说想吃点烤串儿。拉肚子是不能吃烤串的，可他吃了啥事没有，吃完之后我们就回家了。二女儿问我，妈， 你给他打针了吗？我说，打啥针呀？没打针，打坐了，学了一会儿法就好了。二女儿说，哎呀，这大法也太神奇了，太好了，我姑娘拉肚子那么严重，既没打针也没吃药，病就好了。自那，二女儿坚信大法。我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常跟我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。在早些年迫害最严重的时候，他们跟我说，妈，现在迫害可严重了，你别出去了，我们替你出去发吧。我说，没事，咱们大伙儿都出去发吧。我就领着两个女儿晚上出去发资料。有时我儿媳妇也要跟着我出去发资料，于是就轮流出去发。有时带的资料多，儿子就晚上骑着摩托车带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发。儿女们还都主动地给大法弟子捐钱做资料救人。我孙子是怀胎八月出生的，儿媳妇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去做孕检，医生说孩子发育不全，有毛病，建议不要这个孩子了。我想他也是一个生命，那就剖腹拿出来吧，能活就活，不能活也得给他一线生机。所以我孙子就成了个早产儿。孙子是八个月的胎儿，又是剖腹产，出生后直接放在保温箱里，可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，没有呼吸了，医生赶紧抢救，我马上求师父救救这个孩子，结果几分钟后他又有呼吸了，医生赶紧让我们坐救护车转院去省城大医院治疗。孩子在省城医院被大夫确诊为心脏微闭，肺发育不全，呼吸中断，造成大脑缺氧，形成脑瘫等严重疾病，在省城医院住了半个月。在孙子住院期间，我做了个梦，我在高层空间下走的时候，往下一瞅，老深了，心想，我咋下去呢？正想的时候，我就下来了，回头一瞅，我的孙子也跟着我下来了。但是他走路有点费劲，我就用手捋了捋他的脚，他就能正常走路了，我就领着他往前走。孙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双脚是翻倍的。在孙子住院期间，一天我梦见他回来了，身体好好的，却是四个小孩，一个是元神，三个是副元神。到家之后，他眼睛四处张望，好像是说，这家我咋头一回来呢？瞅完之后，他就躺在了炕头的枕头上。孙子出院回来那天，家人真的把他放在了炕头上，就跟梦里见到的一样，他眼睛四处望。我想，这咋跟我梦见的情况一样呢？这是师父点化我，大法弟子家的孩子都是有来头的。孙子出生一个月后去医院复查，结果所有的疾病都没有了，一切正常，完全是个健康的孩子。如果换在一个常人家，孩子即使能活下来，也会留下后遗症，是师父救了他。孙子两三个月的时候，我用车推着孙子在村子里走，别人都撵着看，他们当初都以为孩子活不了了呢。这时说，这孩子咋发育得这么好呢？这么招人喜欢呢？我借机讲真相，证实法。他们说，修大法真有福啊。有一次，儿子开着手扶农用车，拉了一车人去山上捡蘑菇。走在山坡上，车突然失灵，往山下滑。山下面是水库，车滑得太快，人又下不来，把车上的人都吓坏了。可是车滑到下面就被卡住了，正好停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有惊无险。开车回来的时候，儿子的衣袖长，不知刮住了车的哪个地方，车又一头朝路边的沟里扎了下去， 正好下边有一棵大树把车挡住了，因为惯性太大，儿子从车上弹了出去，却一个后空翻站在了地上，人和车安然无恙。师父又一次救了这一车人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就不知会出多大的事呢。我老伴儿对大法很尊重，我得法初期的时候，每次到发正念的时候，他都会喊我该发正念了，一直到现在他都会提醒我到点按时发正念。后来他得脑梗瘫痪了，也是师父帮他调整身体，他才又能走路了。和他一起得相同病的人都已经去世，他得脑梗十多年了，现在还能走，别人都夸他身体好，真是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，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万物有灵为法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很多高层生命都下来转生，想与大法结缘，人也在轮回转生，人数就这么多，人皮就这么多，再多了这个地球也装不下，所以高层生命转生成动物的、植物的都有。人类这的很多生命都不简单了，都不是一般的生命了。在农村，家家都养家禽家畜，我家也是一样。因为我修大法了，师父讲过有关不杀不养的法理，我就不让儿子儿媳养这些东西。我不杀生，我也不想让他们杀生，可是他们不听。我一想，他们是常人，养就养吧。有一次儿媳养了一群鹅，一天晚上我做梦，一帮人来到我家院子里要给我打工。醒来之后我一想，这些鹅可能都是人转生的，他们能到我家来是来得救的，我就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又有一次，儿媳抓了很多鸡雏回来养，都是白色的，我就也对他们讲了真相。有两个鸡雏嗓子有毛病，老偶尔偶尔的叫，我就把这两只单抓了出来，放在一个箱子里，搁在了一边。晚上睡觉就做了个梦，我家来了两个小姑娘，站在贴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年画的墙下边跟我说，我俩要走了，明天我俩就走了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这两个鸡雏就死了。我一想，梦里的那两个小姑娘就是这两个小鸡雏，他们到我家是为了转身后得法修炼的。第四部分，这老太太神了。我跟儿子在一起过日子，平时既干繁重的农活，还要操持家务。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心态平和，从不抱怨。因为我能守住心性，看淡了金钱名利，所以身体就出现了超常的状态。无论干多重的农活，从来不累，身体一身轻。我跟儿媳妇在地里干活， 干一会儿他就累了，就跟我说，妈，快歇一会儿吧，吃点啥吧。我说，才干了多一会儿啊，就歇着，你歇着吧。他就歇着去了，我自己干活。回到家，他就躺在炕上，说，真累啊，累得不行了。我想他是常人，我是修炼人，回到家就啥也不让他干了。无论多忙的时候，我都起早贪黑做饭干家务。在地里干活的时候，我经常被法被红银，把自己融于法中，所以就出现了超常的状态。有一次，我推着玉米播种机种玉米，它是一个圆形的轱辘滚儿，用人推着播种。我家的地有坡，还挺陡，我推着它上坡挺沉的，心想，这得啥时候种完啊？我还得学法，我还有事要做呢。就这样一想，播种机突然变轻了，它往前跑得可快了，我得把住他，撵着他走，要不就跟不上他。儿媳妇儿比我胖，还年轻，轮到他去推的时候，他就推着费劲，回来累得不行。我老伴儿跟他说，我看你妈推着挺轻快的，你岁数小，咋还没你妈快呢？他说，我妈不是学大法吗？她推着说轻就不累，我推着就沉。早些年我家没包地，地少，我就出去打工，只要我去哪里干活，雇主就用我，不用别人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干活不糊弄人，心地好，干得又快又好，当然就愿意用我。我走到哪儿，真相就讲到哪儿，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，众生也认同大法。后来儿子又承包了一些水田，我们家的活就更多了。我老伴儿有病不能干活，我就和儿子儿媳三人种地，从不雇人。春天遇稻苗的时候，儿媳妇坐在棚里往秧盘上盖土，我蹲在地上摆秧盘，一个棚我蹲着一气儿摆完，一点儿也不累。春天插秧的时候，先放水泡地，然后再去地里捞出飘在水上的稻根子和草。我家曾经雇过一个男劳力给捞草，一晌地捞一天多到两天的时间，还捞不干净。后来我就自己捞，一晌地一上午我就捞完了，十多晌的水田里的稻根和草都是我一个人捞完的，而我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。到了秋天割完稻子之后，还得晾稻子，十多晌的地，我一块地一块地的晾稻子捆，别人家这些地都是好几个人晾，还累得够呛，有的是几家人搭伙晾稻子，也累得够呛，我们家这些地我一个人就晾完了，还不累。他们都感慨地说，这老太太可真能干啊，这老太太神了。我家还有四晌半的山地，种的都是嫁接红松，因为光忙着种水旱田了，山地里长满了蒿草，远远的望去像一个大草垫子一样，一眼都望不到边。儿子儿媳打怵就不管这块地了，种在里面的松树苗也不要了。我一想，不行，得把它收拾出来。农闲的时候，我就早起，天天骑着电动车去山地割草。我边干活边背法，也不愁也不累，终于把这四晌半山地里的蒿草割完了，露出了松树苗。别人都说，哎呀，瞅着这些地的活都眼晕，这老太太一个人就干完了，这老太太顶一个好劳力。旁边另一个人说，啥？顶一个劳力？顶两个好劳力？村里人都知道我是因为练了法轮功后才这么能干，才这么超常的。第五部分，救度众生。我们家的地多， 我每天都在地里干活，碰到有缘人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走到哪儿，我就把大法的真相讲到哪儿，做事为别人着想。我承包的地的地邻跟我不是一个村的，稻田插完秧后需要看水放水，我家稻田放水的时候，我还帮着地邻看水放水，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招呼他吃饭，我把我带的饭送给他吃，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后来他一见着我，老远就招呼我，还跟他们一起的人说，就这老太太可能干了，心眼儿还好。我借机给那些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证实大法好。有一次白天，我去挨家挨户的送资料，有的人说，这大白天的你还敢发这个？我说，我着急救人啊。我没有因为家里的活多就停止过证实法。我们村子的人，我都是挨家挨户讲真相，我特意给村长送去了真相资料，给他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他很认同大法。有个别不认同的人，我都给他们送去了真相资料，他们看过之后说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资料上说的有道理，该三退的都尽量劝他们三退了。附近的十里八村，我也是挨家挨户的讲真相，还给父老乡亲送去真相资料和台历，他们都认同大法好。对平时一走一过碰到的人，我也讲真相，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地干活，还是家里来的客人，我都会给他们讲，包括收废品的人。一次乡政府的人来我家办贷款，看见门框上贴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问，你们家咋还贴这个呢？你们家谁练法轮功啊？我说，我练，我以前不是一身的病吗？刚一看书病就好了，大法太神奇了，这是真正的佛法。他们问，是真事儿吗？我说，是真事，是我亲身体验的。他们说，嗯，那是真好。第六部分，结语。师父讲过小和尚烧火做饭又苦又累的法理，我修炼这么多年，就是听师父的话，把自己融于法中。融于法中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融于法中。虽然一直干繁重的农活，但我并不感觉苦，更不觉得累，因为法在制约着一切。在大法在大陆遭受严重迫害的环境下，我的家里家外一派祥和。每当我走到哪儿，周围的父老乡亲都说，你看这老太太可真了不得，学大法能顶两个壮劳力。人们都感叹我真能干活，也知道是因为练法轮功才练出了这样的好身体。从我的言行中，他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朴实善良。我庆幸自己能当上师父的弟子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